耶和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上主竟在他圣殿中，上主竟在他的圣殿中，上主竟在他的圣殿中，万国的人当肃静，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当肃静，在主前当肃静。阿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谦卑的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我们向他祷告祈求，我们向他认罪，为着你自己的罪向神祈求祷告，求神饶恕我们的过犯，求神鞭策我们的心，求神挪去我们心中一切拦阻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我们为着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我们各自的家中，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我们有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来赞美你，我们能够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深知我们不配，我们深知我们从前是抵挡你的。主啊，我们更深知我们里面有许多的罪，以至于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羞愧的。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是叫爱子耶稣为我们死，赎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来到你面前，如今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带着喜乐的心，因为我们得到你的赦免，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们的过犯，你将我们的罪孽洗除净净，你洗洁我们的罪，你知道我们的过犯，我们的过犯藏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我们得到安慰，叫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得到平安，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祷告，我们更为着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今天依然的在家里无法一同的在教会里面敬拜你。主啊，我们深知你在当中掌权，我们更深知无论我们在哪里，你必与我们一同同在，因为你是那掌权的，你是那无所不在的那一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见我的话又信那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而是已经处死入生了。感谢神，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这是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应许。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扬上主。我们会从蓝色诗歌本第五首，会唱第一、第二、第三以及第五节。
我的真神，我的君王，我要尊崇，我要传扬，
我要天天称颂主名，赞美主名，直到永远。神爱之大，应受赞美，圣地伟大，不可测量。我的真的作为，用手称颂，神的大能，代代相传扬。我莫相身，威严尊荣，与神所行一切其事，尽人事迹，遍满十方。我要宣扬神的德义。主耶和华善待万民，说造万物皆蒙慈恩，神所造的都要称谢，神的生命已赞颂神。我们一同来背诵神所赐给他子民的十诫。这十诫是上帝给他子民所吩咐的，让我们一起同来背诵。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复即使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所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念人的房屋，也不可贪念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十诫乃是神与我们所立下的约，此约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已经为我们完全的守住了。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带着盼望，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靠着圣灵，我们竭力的遵守这诫命。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在富足中火热。经文取自启示录三章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请李怀牧师为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这时候翻开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会读14节到22节，14节到22节。你们手上每个人要有一本圣经，所以你找到之后，我们就一起的来读。启示录三章14节到22节， 十四节，你要写信给在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忠信真实的见证人，上帝创造万有的根源，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好像温水，不热也不冷，所以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毫无缺乏，却不知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侧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精炼的金子，使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使你侧身的羞耻不会羞辱出来，也买眼药膏抹你的眼睛，使你可以看见。凡是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跟他在一起，他也要跟我在一起吃饭。得胜的，我必定赐他和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正像我得了胜和我父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如今依旧在吸引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你如今也一同借着圣灵来向我们说话。因此主，既然你向我们说话，我们这些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求主你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动善功，亲自引导警戒，并且苏醒我们的灵魂。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求主你看顾保守一切的进行，你的声音，你的话语传递出去，毫无拦阻的直接进入你所要拯救你的选民的心里头，使他们苏醒悔改，更加的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来看老底家的教会。那老底家这间教会或者这个地方，有许多的地方是跟新加坡是很类似的，都是两个地方都是很富足的地方。那老底家在这七封书信，耶稣基督写给七间教会这七封书信里头，老底家是一个最漂亮、最美丽、最富足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道河叫做利可斯河 Lycus， 这个条河穿越哥罗西，流过老底家，并且来到一个地方叫希拉波利。这条河很重要，这条河是从温泉流下来的河，那里的水充满也含有这个矿物质，所以每次水流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会留下一层白色的表层，很漂亮的表层。所以老底家它有个它的城外面有瀑布，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这些瀑布 他们的水看到这些水的时候，这个瀑布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些由矿物质所造成的一些一条条的，好像看起来是大冰条的那种景象。所以这个地方，老底嘉这个地方是很多旅客喜欢去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的风景的确是很独特很漂亮。老底嘉当然也是在土耳其。那老底嘉跟新加坡还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呢？老底嘉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这里有什么呢？这里有生育卓越的银行，这里有很多富有的人，这里有很多漂亮的大厦，这里有图书馆，这里有大学，这里有音乐剧场，这里还有 indoor stadium 或者是大的体育馆跟竞技场，很典型罗马帝国的城市的规划。那这个地方还出名什么呢？他们富足到一个的另外地方是他们是很讲究 fashion 时尚，所以这个地方他们的衣服，他们出产的衣服是很华丽，有许许多多漂亮的染色的衣物，全部都是 made in Latakia。那这个地方也出名很光泽，黑毛的布的质料所制成的地毯，很著名的一个地毯制造地毯的地方。这里还出名的是什么呢？耳油 ，alright。还有眼药膏 ，alright， 是很盛名的，是当时很著名的一些产品。然而，当我们读到老底嘉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有一个特别清楚的特点：当主耶稣基督写信给先前的六间教会的时候，他至少在每间六间教会里头会有说到一点他们好的地方。然而在此处，在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时候，却一点称赞的话都没有。所以当然，如果我是老底嘉的教会，如果我是老底嘉的信徒，我一定会感到吃惊，很难想象他们站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连一句被称赞的话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教会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或者是果效，不再为主火热。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的焦点是什么呢？我们的信息的焦点是我们会看到老底嘉跟新加坡许多类似的地方，而从老底嘉在富足的情况底下，他们有什么软弱？这或许是我们新加坡的教会、新加坡的信徒、活在富足的基督徒跟教会有软弱类似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篇信息来反省，求主教导我们如何在一个富足的日子为主火热起来。所以今天的焦点，信息焦点有几个部分。第一，火热有什么拦阻？第二，如何应该火热起来？我们会谈到有两方面。第三，当主耶稣基督在门外敲门或叩门的时候，他带来怎么样的警告？最后，这篇信息是针对今天所有的人讲的，不只是针对富有的人或者是财主而已。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火热有什么拦阻呢？我们来读14节跟15节。你要写信给在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 阿们，那位阿们的忠实、忠信、真实的见证人，上帝创造万有的根源，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十六十七，因为你好像温水，不热也不冷，所以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毫无缺乏，却不知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侧身的。从经文的背景来看，什么叫做火热呢？当我们要讲老底家怎么，我们要明白老底家是怎么样不冷不热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明白什么叫做火热。所以从这段经文的背景来看，火热的意思就是被主使用，并且带着医治的作用，并且有医治的作用，被主使用使别人的生命得到医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教会不冷不热的时候，它基本上是说这间教会已经失去了它的果效，而也是一间上帝不再使用的教会。老底家基本上有三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们是不冷不热的教会。刚才我们提到有一条河叫做利可斯河 Lycus， 这条河源于山里的温泉 Hot Spring， 然后它会这条河的河水怎么样来到老底家呢？那老底家为了这条河水温泉的热水，他们建了一道六里长的石槽，然后将热水由山里慢慢的引到城市里面，并且供应不同的温泉的圣地还有城市。然而当温泉的水流到老底家的时候，水就变得不冷也不热。水如果是热的，它能够带来医治的功效；水如果是冷的，它能够给人带来那种清爽的医治的果效。然而当水来到老底家的地方或者教会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变得不冷不热，所以喝的人会觉得反胃，很想把它吐出来一样。所以我们要来看老底家在哪一方面不冷也不热呢？首先他们在福音上不冷不热，他们虽然对基督教或者对基督和他的国度并没有存任何的敌意，然而这教会对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停留在很肤浅很表面的认识，因此他们对耶稣基督跟他的福音缺乏了解、热忱跟兴趣。虽然他们说他们自己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死，并且赦免为他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面，然而一个不冷不热在福音上面不冷不热的教会跟信徒，他们会继续的很不谨慎的避免犯罪，所以他们会继续的犯罪。这个是第一个不冷不热的地方。第二，他们在敬拜上面，敬拜对不冷不热的教会或信徒来说是什么东西呢？它只不过是一个旅行、一个公事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因此，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人的敬拜是缺乏谦卑、诚意、对主的委身的敬拜。当然你也不要期待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信徒对上帝的话语的领受带有一颗顺服的心。所以敬拜上面 他们是 go through motions， 是不冷不热的教会。第三，在祷告上面，他们是不冷不热。如果一个地方很富足，城市是很富足的，而经济条件非常的优越，这样的城市，这样的这个教会，这样的人跟信徒，是很难深深的体会如何完全的来信靠耶稣基督。他们会告诉自己，他们根本其实能够处理一切的事情，所以他们完全忽略了，也忘记了什么叫做向神求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重要性。他们祷告会忽略，导致物质上面的丰富使他们对属灵上面的追求变得很麻木。所以保罗说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保罗怎么样称这样的教会呢？他说有敬虔的形式，却否定敬虔的能力。所以从这里我们不难的看见，这间教会已经看不见自己属灵上面的缺点，他们也不再热衷的来服侍主耶稣基督，更谈不上他们会荣耀上帝。 Joel Bickey 讲这句话，他怎么形容这间教会呢？他说当一间教会或者信徒是不冷不热的时候，这样的信徒，这样的教会比一个不认识耶稣基督的非基督徒对神的冷淡，对神的不信是更加糟糕的。而我再重复，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跟信徒比起一个不认识耶稣基督的非基督徒，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冷淡，对耶稣基督的不信是更加糟糕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老底家的教会，第一个问题是他们不冷不热。他们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他们仍旧感到自满，他们感到自足。因为第十七节他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毫无缺乏。为什么他们会感到富足呢？他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富足到一个地步，当公元主后60到61年，那里有大地震，整个城市受到严重的破坏的时候，这个地方，这个城市竟然不需要向罗马帝国的皇帝请求资源，经济上面的资源来重建这个城市。他们的财力雄厚，他们不需要政府的经济的赞助，可见他们对自己的美丽，对自己的财富和一切的成就都很有自信跟自满，因为他们真的一无所缺。然而这个地方，这个老底家的教会，他们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看不见自己可怜的处境。哦，这里他们看不见什么呢？哦，他们看不见，第一，他们看不见主耶稣基督，真正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我们想到老底家的时候，我们不难的想到今天有些教会很看重 prosperity gospel， 一个使你富足的一个福音。这些教会的信徒跟老底家教会一样，把金钱上面的富足等同于上帝的赐福。对他们而言，当上帝喜悦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记号，而这个记号就是上帝使这些人富足起来。 这是他们所看到的福音，而这个不是上帝耶稣基督的真正的福音，所以因此他们看不见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他们看不见他们自己更属世界。 They have become secular。 当整个城市，我们想象当每一个人活在老底家这个地方的时候，是活在一个繁华富足的一个地方，每一个人必然有一个假设，如果任何一个人不活在这样富足的光景的时候，这样的人必然会被其他的人看为一个不上进或者是在退步的一个对象，或者是一个不成功的人。因此既然每个人把自己的生命都花在富足、金钱、追求物质上面的事情上，对这个地方所有的人，包括信徒、教会来说，也是一个正常跟健康的事。这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标准，典型的标准，所以他们是更属世界的人。他们接下来他们也看不见什么呢？他们看不见自己的旨意。他们会说，他们也会以为，若上帝已经在金钱上面赐福于我，我当然也必然是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人，当然上帝也必然满足我所行的每件事情，哪怕我在福音上面，我在祷告上面，我在敬拜上面，我是多么的形式化。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们是知义的，然而他们却看不见自己是彻身肉体的。他们也看不见自己是很自我的。一旦有一个人或一间教会在追求富足的福音的时候，因为这个是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上帝赐福的一个记号，很自然的接下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会不断的在追求更多上帝的赐福。很快的，这些人会有对上帝有更多的要求，更多的领受，而这些要求完完全全都是照着一个自己所要、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出发点而得到的。所以他们看不见，他们已经变成很自我的一间教会跟信徒。他们也看不到自己是自足跟自满。这样的人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们还需要向上帝祷告祈求吗？所以因此我们不难想象，这样的信徒、这样的教会，在平日很少亲近上帝，也不需要亲近上帝，只要在主日的时候上礼拜堂做礼拜，其他的日子就足够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老底家这几方面的软弱的时候，这三大问题的时候，不冷不热、自满自足，还有看不到自己可怜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新约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位财主。马太福音里面谈到一位财主，这位很富有的财主，他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问耶稣，老师，我能够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着永生？耶稣说，为什么你问我关你善的事呢？只有一位神啊，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上帝，就是神。所以他说，如果你想进入永生，就应当遵守诫命。所以这个富有的财主就很自然地问，我是一个遵守诫命的人，你说我还有什么诫命我应该守的？ 耶稣就说，你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不也当孝敬父母，爱人如己。哦，这年轻人很有信心的说，哦，这一切我都已经守住了，还有什么？告诉我，告诉我。耶稣对他说，如果你想完全，就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有财宝在天上，然后你来跟从我。这财主听了耶稣基督的话，就忧忧愁愁的离开。原来他的财产很多。那这个财主跟老底家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呢？首先，从外表来看，这位财主是看起来好像真的是要寻找主耶稣基督，他似乎是愿意行善来寻求真理的人，就好像老底家一样。第二，这位财主跟老底家另外一个类似的地方是，他们是很富有的，但是同时也是感到自满的。为什么他感到自满呢？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守住了所足够的诫命，所以当他向主耶稣基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的时候，其实这句话的背后，他基本上是在告诉主耶稣基督，我本身是一个良善的人了。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回应是很快的，除了上帝以外，除了神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因此我们说，这位富有的财主，他是很自满，也同时也是一个很自义的一个人。同时这位财主还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呢？他爱金钱多过于爱四周围有需要的人，所以因此他没有办法把金钱放下，被主使用跟随耶稣基督，使他成为一个帮助其他的人，对其他的人有生命影响，见证上帝的一个人。所以你说他是一个爱神的人吗？不，他不是一个爱神的人。虽然外表看起来他好像是一个爱神的人，然而他更爱他的富足，更爱他的金钱。这样的人结果是怎么样的呢？这样的人耶稣说，有钱的人是很难进天国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人跟老底家一样，不冷不热，也看不见主耶稣基督的真福音，同时他们是跟属世界，自义自满，并且也自足。这样的人是跟天国没有关系的人。所以我要问你们，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在疫情来之前，我们都活在富足的日子，我们是这样的教会，我们是这样的信徒吗？所以我们接下来要问，我们该怎么样火热起来？我们一起的来读第十八节，这里说，我劝你向我买精炼的金子，使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使你侧身的羞耻不会显露出来，又买眼药膏抹你的眼睛，使你可以看见。这里当一个教会跟信徒他如果要火热起来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他们可以做的。第一，主耶稣基督告诉老底家的教会，他说，你要回想我的福音。这里讲到穿上白衣，穿上白衣的意思就是主穿上耶稣基督的赦免，耶稣基督给你穿上的义袍的意思。 老底家这个地方，刚才我们已经所说，它是出产衣服、染料，还有很著名的地毯的地方。所以这里的人自以为穿着漂亮的衣服，很入时、很时髦。然而主耶稣基督说，他们却是赤身露体的。在神的眼中，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信徒是没有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的。这样信徒他们的罪还未得赦免，这样信徒在神面前是没有被称义的。我们该如何回想起初所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想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许有一些人就说，哦、come on， 你又是在讲耶稣基督，为什么每次都一定要谈耶稣基督呢？好，这里我就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要回想耶稣基督的福音。首先我们要问，在众神明当中，在众神明当中，有哪一位神他是在创造万物以前已经预备拯救罪人，就好像你？有哪一个神在创造万物以前就已经定下了他的救恩的计划？这包括你在里面。我再问，在众多的神明当中，有哪一位神在人类的历史里头不断的用他的话语，透过他的仆人来提醒、来引导他所要拯救的人呢？这包括你在里面。还有，在众多的神明里头，有哪一位神他在所有在面对他所要拯救的人故意的、恣意的轻看他犯罪的时候，有哪一位神依旧多次的在审判他们以后、刑罚他们以后，仍旧挽回他的子民？这包括你在里面。还有，在众多神明里头，有哪一位神在人类不断的敬拜自己的偶像的时候，他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了让人认识、目睹神的真理，还有上帝的荣耀？这也包括你在里面。在众多的神明里头，有哪一位神他却带着能力，像耶稣基督一样，带着能力权柄，带领人脱离罪恶，医治病痛，还有使你脱离撒旦的权势？这包括你在里面。在诸多的神明里头，有哪一位神像耶稣基督，他甘愿照着父神的旨意而受人鞭打、苦待，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也包括你在里面。还有哪一位神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从死里面复活升天，如今坐在天上，坐在父的右边，为你祷告、为你祈求？有哪一位神像耶稣基督那样？在众多的神明里头，还有哪一位神像耶稣基督如此的清楚的应许所有他要拯救的人，包括你在里面，他必要保守你到底？还有，在众多神明里头，有哪一位神 像耶稣一样的告诉你，虽然这世界看起来一切似乎很美好，然而耶稣基督将来要带着荣耀，带着云彩，还有天使来审判这个世界，这包括你在里面。在诸多的神明里头，有哪位神像耶稣基督愿意以他的信徒跟选民将来在新天新地与我们一同享受宴席，同时也和他一同坐在宝座上管理新天新地呢？这也包括你在里头。所以弟兄姐妹，若我们要火热起来，我们必须回想耶稣基督这整全的福音，而这福音才能够使你穿上这白衣。我们必须重新的认识我们的上帝，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认识圣灵的工作，我们才会晓得如何的火热起来，敬拜他，亲近他，并且被他所使用。所以 John Bunyan 是一位很好的一个牧师，虽然他坐牢了12年，然而他却讲了这句话。他说，若一个人要敬畏上帝以先，他必须先认识神。这里谈到你必须回到福音，基督的福音。He feared God. John Bunyan 虽然经历很多的苦难，然而他没有责怪上帝，没有责怪上帝离开上帝，他反而敬畏上帝。为什么？因为他认识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他也认识他所接受的福音是怎么样的福音。因此他告诉我们，上帝的同在是不断的会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有成为一个主所要使用，有被主所使用的人，并且不断在成长成圣，并且带着上帝的话语去传讲，带着权柄去传讲，并且也带着一个给人带来安慰、苏醒人心的一个经历。所以因此他说，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像与主同在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若我们要火热起来，你必须回到这起初或者许多年前你所听到的福音。你的福音如今或许是很肤浅，因此难怪我们火热不起来。所以我们要效法 John Bunyan， 他为什么能够如此在艰苦的日子仍旧敬畏上帝，敬拜上帝，为主火热呢？因为他认识这位上帝跟耶稣基督还有圣灵的工作。 Joel Beakey 他讲了这句话，他说，若我们信徒教会忽略了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哦，对他，对耶稣基督而言，这是一个极大的侮辱跟羞辱跟讽刺。所以因此弟兄姐妹，若我们要火热，为主火热，被主所使用，给其他的人，周围的人，不信的人，带有生命的影响力，有见证的话，信徒们，我们必须不断的回想这起初我们所听到的基督的福音，整全的福音，我们才能够敬拜他，敬畏他，被主所使用。第二，我们该如何被主火热起来呢？第二件事情，耶稣说，你要做的就是向神求。求什么呢？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因为 在十八节的第二部分，这里谈到说，耶稣说，你要买眼膏，眼药膏抹你的眼睛，使你可以看见。那老底家，刚才我所说的老底家，他们也出产，这个地方也出产药物来治疗眼睛。然而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仍旧是瞎子，你们仍旧是看不见你们自己的软弱不足的地方跟你们的罪，你们仍旧是瞎眼的。所以若一个人，若一间教会要被主所使用，被火热起来，第二个他必须做的就是向神求，向基督求，让请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需要重新的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然后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马可福音第十章有一个瞎子，他的名字叫做拉波尼。拉波尼他有一天，他的眼睛因为他是瞎子，他看不见，他只能够听，他听到耶稣基督要来了，耶稣基督的脚步声越来越靠近了，所以他就大声的喊，大声的喊，无论的多少个人阻止他来喊这个声音，多少个人来责备他，斥责他，叫他不要出声，他仍旧大声的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可怜我吧。耶稣就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拉波尼说，我要看见。主耶稣基督马上说，去吧，你的信使你痊愈了。他立刻看见，拉波尼即刻看见。接下来圣经还说，很精彩的说到一句话，他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向耶稣基督求，若你过去你不晓得该看什么，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迷恋在这个富足的世界，你如今可以向拉波尼求，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请你打开我的眼睛，好让我看见你，好让我能够跟随你。我们还需要看见什么呢？我们还需要看见自己，如果不火热起来，一直活在不冷不热的这个境况里面，我们迟早会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人。马太福音第25章有一段经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这里讲到有一个财主把钱，不同的钱分给不同的仆人，其中一个仆人他拿了他的钱，主人的钱，财主的钱，什么都不做，也没有努力去赚钱，反而却把这笔钱藏在地里面。当他的主人回来的时候，他竟然告诉他的主人，主人主人，你看你给我多少钱，我如今仍旧同样的数目还给你。我知道你是个怎么样的主人，我知道你是一个在没有撒种地方要收割的主人，我也知道你是一个要在没有散播的地方要收集的人。哦，就是说我知道主人，你要我去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能够服侍你，能够为你撒种，能够为你传播，我知道，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仍旧没有这样做，我把你的钱埋在土里面。主人只说一句话，你虽然知道我的要求，然而你却没有这样做，你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一个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但帮助教会，也帮助所有的信徒们。若我们过去是看不见我们的软弱，虽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要求，然而求主耶稣基督透过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清楚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让我们看清楚神是怎么样的神， 让我们看清楚这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我们要不断的来思想耶稣基督整全的福音，被他更新，我们才能够有智慧的看待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所以 John Flavor 他讲这句话，他说如果我是属神的人，属主的人，他说那么我的时间，我的才干，还有我所拥有的，包括你的富足，你的金钱，一切也是属于主的。信徒们，我们该如何为主火热呢？你要想的一件事，就是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求主保守我们，苏醒我们，让我们在他所赐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我们所赐给我们的才干，以及我们所享有的富足里头，我们全然的被主所使用，成为一个主所要让我们为他火热的信徒跟教会。第四，我们怎么看耶稣基督在门外敲门的警告呢？第十九节、二十节这里说，凡是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跟他在一起，他也要跟我在一起吃饭。那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我们要注意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的地方。当我们拿这封信跟其他六间书信教会的书信比较的时候，只有在这封信主耶稣基督写给老底家的教会的这封书信里面，他只讲到这句话，我在门外敲门。教会今天时常用这段经文，尤其是在布道会或者在宣教大会里头用这句话，他会告诉你主耶稣基督如今在门外敲门，哦，你只要把你的心门打开，他就要进来来做你的主。不是，这段经文不是针对不信的人所讲的，这段经文严格的来说是针对所有的教会跟软弱的信徒而讲的。所以因此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哦，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警告。 Joel Beakey 他讲这句话，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老底家的教会敲门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告诉我们说，教会竟然没有发现到，竟然没有察觉到主耶稣基督已经不在教会里头了，主耶稣基督已经不与教会同在了，主耶稣基督已经不在他们所传讲的信息里面了。当他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竟然不与他们同在。当他们在教会里面过他们教会的生活，那种挂名的服事还有敬拜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早已经离开他们了。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或许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如果主耶稣基督不在教会当中，不在信徒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了不起，有何影响呢？这里有一句话，他讲，凡是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那这里主耶稣基督讲到一个管教，是什么管教呢？就是暂时的离开，因此他站在门外叩门敲门的意思。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有一个段时间 我们如果没有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声音，是一个 complete silence， 是一个完全安静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身为教会，身为信徒，我们能够承受得了吗？我们如果要明白，如果耶稣基督不与我们同在一段日子的时候，他有怎么样 的我们是否能够承受的话，我们必须来看第十四节。这里讲说，耶稣基督说，那位阿们的忠信真实的见证人，上帝创造万有的根源。哦，这句话很重要。当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才能够明白，如果主耶稣基督今天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哦，那个 complete silence 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首先，这里说阿们是什么意思呢？阿们的意思就是说，这耶稣基督是可信的，他的话语从来不落空。他是一个讲阿们的，他是一个阿们的上帝。因此，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他的话，我们不可以轻看。第二，他说他是一个真实的神，既然他是一个真实的神，他也必然以真实来对待我们，并与我们说话。这里也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他也是一个会警告我们，尤其是当我们自足、自义、自满的时候，他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是一个万有的根源。也就是说，这宇宙万物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气息，包括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富足，我们所拥有的家庭，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家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耶稣基督面前夸口，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根源。一旦我们明白这句话，接下来我们就来思想，若主耶稣基督不理你，保持跟你保持一段距离，保持沉默，不向你说话，有什么后果呢？我们就会马上会察觉到，我们再也听不到耶稣基督上帝那真实的声音。你所听到的只不过是世人的谎言，撒旦的恐吓，因此你会感到害怕跟迷失。你也不可能在听到耶稣基督安慰的声音，你也想不起来耶稣基督曾经说过的话。所以因此，当主耶稣基督站在门外敲门，不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是那在那个时候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人。这样的人是会继续的活在自己的罪恶的人。当主耶稣基督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瞎子迷失了方向，好像瞎子迷失了方向。你多么的想祷告，多么的想寻求帮助，可是你却听不到声音，好像瞎子一样。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看经文，我们看到瞎子从过去黑暗的世界里面，上帝耶稣基督医治他，突然间他看见光明，看见耶稣基督，看见这世界一切的时候，哦，当然他们很高兴，很高兴。然而你们有没有想过，当有一个人，他如果生来就是看得见的人，如果有一天他瞎眼了，他先前所看见的，先前所摸到，所能够看见的人，所看见的家人，突然间他看不见了，成了瞎眼的人，你认为他的日子会好过吗？哦，你要相信这句话，当一个人原本看得见的，但后来却看不见了，失去了他的眼睛的时候，看不见的时候，这样的日子是不好过的。你要相信我讲这句话的原因。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奉劝你，若你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像过去 如此的来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或许你已经如今是活在耶稣基督的管教里头了。所以求主提醒你一件事情，当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的时候，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今天仍旧要向你说话。所以让我们好好的记住这样的一个警告，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重新的呼唤他，重新的向他呼求，来听他的声音。最后，我们可以都是富足的人。第二十一节这里说，得胜的，我必定赐他和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正像我得了胜，和我父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我们今天的重要信息的重点，我们谈了这三点。首先，我们谈到火热的拦阻。第二，我们也谈到如何重新的火热起来。第三，我们也刚刚谈到主耶稣基督如果不与我们同在的话，这是一个警告。你知道吗？若我们不好好的聆听，并且看，很严肃的来看待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警告，我们的下场会跟老底家教会一样。因为在这封书信写了不久以后，老底家的教会就已经停止成为基督的教会。所以因此盼望我们不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我重新再问你们，我们是否在读第二十一节的时候，这里说得胜的，我必定赐他和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你是否相信这句话？你是否真的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是能够抓住这个应许，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的呢？如果你相信的话，为何如今你活得似乎没有听过这样的应许呢？最后，我们其实都是富足的人。谁是富足的人呢？这里有一些人会说，只要你有一个家庭是爱你的家庭，并且你有一些好的朋友，并且有一个在一个屋檐下， All right, 你基本上是比你想象中更富足的人了。这还不够，这样的定义还不够。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富足的人呢？首先，当我们的罪借着耶稣基督得赦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因此这样的人，如果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在这个世界上患难里头，在试炼里头，在疫情里头，他不断的亲近上帝，并且信靠上帝，他的生命不断的受上帝的话语跟圣灵改变的时候，他有越来越像上帝的时候，这样的人的生命是富足的人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从来不是说你不要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圣经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富足，成为主所使用的一个教会跟信徒，为主火热起来。所以如今我们有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我们要回想在我们过去平安的日子，疫情还没来的日子，我们富足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信徒，是怎样的一种教会。同时我们也要思想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不一定是家财万贯的人，但是我们又是怎么样的来使用神给我们的气息，神给我们的年日，神给我们的恩赐跟才干。我们还可以问，我们是否是一个已经远离上帝好久好久的一个人？今天主耶稣基督正在呼唤你悔改亲近他的时候了。我们都可以是富足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在富足中为主火热的教会跟信徒。然而最后我还要向那些不信的人的朋友说这句话，你或许在这世上你已经得到了许许多多许多人所没有的金钱、房子还有美满的家庭，然而我要问你这句话，如果你今天离开世界，躺在病床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什么东西是使你感到最叫你感到安慰的事情呢？有一个清教徒，有一个牧师 Thomas Watson， 他这么说，当一个人在死亡面前的时候，躺在病床在面对死亡的那个时刻，最叫他感到安慰的就是他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求主今天也使你悔改的来归向耶稣基督。我们一同的来祷告。恩主天父，感谢你，你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因为圣灵如今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你仍旧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不断的回想你的福音，整全的福音。虽然我们会遇见一些叫我们灰心丧胆甚至是伤心的事，然而主，我们已经有你为我们的救主，还有什么比这世界我们所要得到的东西、所求的东西更重要呢？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回想主耶稣基督的圣灵。主，我们再次也求主你不断地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每一天认识自己，认识这世界，并且更认识我们的上帝。保守我们，保守这里每一个人听见你话语的人，让他们这一生成为为主你火热的教会跟信徒。求主你把这样的警戒放在我们心里面，也把这样的安慰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持守你的应许，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我们这祷告来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我把时间交给主席。
感谢神透过他的仆人给我们更明白他的话语，透过他仆人传讲他自己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在当中我们得到激励，我们在当中我们得到造就。我们以这首诗歌愿爱我主更深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愿爱我主更深，爱主更深，付诸虔诚痴心，求主为成，为成为我所愿， 愿爱我主更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为惜为寻世上福，此生平顺。今只求施恩主，为我福分。时常为我说愿，愿爱我主更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从当中有相亲，痛苦难忍，乃闻甜蜜音讯，主为我心。苦中见主洪恩，愿我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接下来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皮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三义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我们请立怀牧师为我们祝福。
我们从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
阿们。阿们。阿
弟兄姐妹，在我把时间交给郑长老做任何其他的报告事项以前，我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跟你们分享。我们相信你们当中已经认识宋恩传道，他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已经从英国回来，我们要恭贺他们，他们已经平安地回到新加坡，只不过目前必须隔离14天。我们要感谢主，宋恩传道如今也已经是成为一个博士，他已经拿到他的博士学位，所以因此我们要献上感恩。好，宋恩传道在几个月前我已经跟你们分享过，我们教会已经有计划要聘请他做这里的传道人，当然他只能够做 part time 兼职的，所以他接下来在疫情的事情慢慢安顿下来之后， 我会安排松恩传道再介绍他给你们在不同的小组 的弟兄姐妹们认识。松恩传道他家人他们有什么计划呢？他们在教会恩乐教会会来服侍，他当然也会帮助我们有讲道，甚至会在青少年当中还有一些小组里面做教导的工作。然后松恩传道本身他是一个很敬虔，他们家人都很敬虔，孩子也很敬畏上帝，所以我们为他们献上感恩。我相信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他们许多的才干是我没有的，是我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把这样的一个仆人带到我们当中。然后他同时也会在新加坡神学院教 part time， all right， 这个是他的一个心智，因为他知道神学院的需要的教导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就欢迎松恩传道跟他的太太 Carol 还有他两个可爱的孩子在不久的将来来进入我们教会的团契里头。好了，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求主继续的供应我们的需要。好了，当然你知道我们教会的经济上面是蛮有挑战性的，但是如果主为我们开路，我们就祈求神亲自的供应，就好像他供应我们的建堂基金一样。Alright， 所以让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灵还有欢喜的心一同的来欢迎松恩传道还有他的太太 Carol 他们一家人。好，我把时间交给曾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你手上可以在这个我们网站上 live.rbpc.sg live.rbpc.sg 去下载我们的次序单。如果你在小组里面相信你已经收到这一个连接，可以进入这个网站下载整个次序单。我简短的做几项的次序单上面的报告。我们家庭营原本今年的家庭营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已经取消了。我们在祷告纪念求主让我们能够在疫情过后再继续的来安排，可能是明年，可能是以后的日子，我们在祷告中纪念。然后在这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到教会做这个实体的放进奉献袋里面的奉献，弟兄姐妹们你可以透过网上银行转账的方式来，或者是写支票投入这个 UOB 的银行，给这个银行的账号已经在次序单里面。如果你需要这个收据，请你发简讯给培威执事，以至于这样他就可以把这个收据发给你。好，今天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 okay， 相信你们都知道，都已经在开始庆贺了。Okay， 我们小时候有唱这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只有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对不对？不是意味着世上的爸爸都是坏蛋哈 ，OK， 而是妈妈总是那一位常常照顾我们 ，OK， 好像把孩子当作母亲保护小鸡一样，放在他的荫庇下，绝对不会让孩子受伤害，也是那一位温柔却不马虎，善良却又言教，把他自己的那个青春以及一生的年日都献在孩子身上。所以我们感谢神，上帝赐下家庭，赐下孩子给家庭，上帝更给妈妈们有各样的恩赐来照顾家里的大小。相信我们在家中尤其是孩子，如果在这个 circuit breaker 这一段期间，疫情期间在家里如果没有妈妈可能会饿死，对不对？好，借着这个机会代表恩乐长子们愿神赐福给妈妈们，愿神赐加力量给你们，愿你们在母亲节蒙福平安。我们平安默祷散会。